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嗨，大家好，我是 Mark， 欢迎收听摩股市阿克。最近我开了一个 YouTube 频道，因为我有在开始帮人家经营 Podcast 嘛，所以说我去查一下市场调查，发现说其实有 46% 的人是用 YouTube 去听 Podcast 的，所以说我就开了一个 YouTube 频道，想要市场上可能有这个需求，或是你们有可能会想要在 YouTube 上面听 Podcast， 所以就开了，然后把链接放在资讯栏，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最近碰到一个困扰，就是开始有点睡不太着。我现在会要求自己是在11点的时候大概就要去上床睡觉，然后通常我躺在床上我会先做一些放松吧，可是到2点才睡着，所以说这段时间就会想着我要不要干脆起来看一些东西算了，或是我要不要起来写一些文章啊，就不要留在那边，你睡不着就睡不着，那这样浪费时间。就好像是我觉得啦，是不是跟床没有建立好正确的习惯，就之前哇塞心理学讲，就是你有时候会在床上看影片啊，看电视啊，看一些刺激的东西，身体就会跟床建立一个习惯，就是你在床上的时候你就会有感官刺激的感觉，这就是一个习惯的建立，所以导致说你可能没有跟床建立好正确习惯，然后你就想睡觉的时候你精神想睡了，但你的身体还是会亢奋，就会导致你没办法睡着。我现在好像这种感觉，或是说我算是一个生涯转变期吧，所以说你现在有个转变期，开始接案的初期，有点像创业初期的感觉，就是无时无刻你其实都会想着自己是不是可以做更好，有什么 detail 的东西你可以再去做，所以导致好像是也有点选择太多，就是你其实在睡觉的时候你可以写你再加个网站，或是你都用好了，你是不是可以到脸书的社群打广告，打完之后你是不是你还是不是可以到104接广告，你是不是还有其他东西是没有 follow 到，或是你现在去 Google 一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接案需求等等之类的，反正就是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做选择，所以导致说我可以无时无刻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东西，然后需求啊或选择太多的时候反而会让自己定不下吧，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样讲，反正就是这是最近遇到问题的。但有个好处就是我开始运动，然后之前我有伤到肩膀，但没有跟大家讲，就是我的肩膀有点受伤，没办法做那种垂直往上推的动作，像肩推之类，但最近有点比较好了，所以开始慢慢恢复运动，然后也有成功慢慢瘦下来，皮肤也有变好啦，虽然说最近开始睡不太早，不知道皮肤之后会不会再度恶化，但最近皮肤是变得比较好，然后痘痘也都不见了。然后最近在运动的时候有听 Podcast， 然后就听到一个叫做不明白 Podcast， 然后里面去访问了一些中国人啊或台湾人这些两地之间的人，然后里面有访问了两个中国的中小企业家，就是有自己开业的，然后算是中产阶级吧，然后其中一个他觉得他10年20年之后中国整个经济环境啊跟政治环境只会越来越差，他们目前还是在里面生活的，所以说他们都是变音处理啊，或是说他们有化名之类的。然后其中一个人他说他投资了2栋楼都是烂尾楼，所以说他决定要把他所有的钱撤出股市啊，然后把所有人民币都换成美元或者其他资产，就是他完全是看衰中国的每个资产的感觉啦。那所以说他们自己好像也开始买东西开始缩手，连那种企业的一些小老板他们都开始缩手，就是东西能够省就省，比如说车子能开就开，明明就有钱去换其他，他就觉得说未来10年20年可能不好过，手上钱可能不够，永远都觉得说可能未来会赚不到钱，所以说这种心态就让他们消费缩手，就有点像是通缩感觉啊。反正就是大家开始面临一个觉得未来不会好，所以说现在东西应该要节约的心态。那这其实算是一个反应吧，就是能够活下来已经比不能活下来幸运了，因为其实很多人是在那段疫情之中，或是有很多很多的封城之中死去的。能够活下来已经够幸运，但是活下来之后未来也没有希望，所以说导致你要缩减支出啊，或者是你要想办法去离开国内。然后这个情况下就有点像是过去很多危机的缩影，然后就会让我想到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可能回到2008回到 SARS 啊，那个时候房价很便宜，股票很便宜，我如果是回到的时候我一定 all in， 就是好像是送分题的感觉，你知道很多人会觉得它是送分题，但是这种东西就跟现在的香港一样，最近的香港房子很便宜啊，像长江实业他们用4价7折去卖房子，或是恒基造业也几乎是打折出清他们的商办等等之类，如果是你敢买吗？就现在也是一个危机啊，也是终于房子跌下来，然后你终于可以买砍半哦。那今天大家都说什么7折8折我就买，现在是砍半哦，你敢不敢买？就这样子啊，大家都觉得说什么现在看过去那种上帝视角什么东西很便宜，但真的如果今天是你在身临其境的时候，因为你看嘛，每个过去它都是当下，然后你都不知道未来长什么样子，如果说你今天知道说现在很惨很惨惨，但是明年一切都好了，那这样的话你会把你手上的资产去打折出清去赔钱吗？不会吧，你的房子一个买1000万你打8折好了你就赔200万，怎么可能打折出清？200万对于一个一般上班族来说也是一笔大笔钱吧，所以你怎么可能说什么如果你知道明年就好， 那你怎么可能去配钱买？一定是你知道现在不好，对未来也没有希望。那就像什么台海战争的时候会觉得中国打过来，或 SARS 时候会觉得大家会不会死光光，或者说什么08年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什么自由经济市场这套没效了，这个东西要终结，大家已经不知道未来要怎么去生存了，未来体制会变怎么样子，要这么绝望的时候才有办法真的是让你的资产用打折出清，无论你说股票或是房地产都是一样。你说2020年的时候 COVID-19 的时候也是啊，如果今天没有美国撒钱的话，那如果中小企业全部都因为疫情关系断裂的话，然后很多很多的人因为这样失去工作的话，你觉得现在经济可以拉回吗？不可能嘛。虽然说现在有些通膨的问题也可能是后遗症，但是问题是每个当下你都会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就是因为看不到未来希望才会把资产大降价去做出清嘛，赔钱出清嘛。所以说现在用上帝的视角去看以前都觉得当下的时候是送分题，但是目前香港有个送分题，你该不该买也不太确定嘛，因为你不知道说未来香港会不会回来过去的荣景，或者说中国会不会真的它的消费会好起来，像日本也有失落30年啊，所以说谁都不知道，然后就会让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人性，大家都很高估自己，大家都会觉得说自己可以超然于人性，但其实没有什么人可以超然于人性的。然后最近还有遇到一个事情也让我觉得说其实大家都是在人性里面去回圈而已啦。就最近我有个自己在开企业的小老板吧，他跑来问我问题，他说他借钱买了某档股票，然后最近跌了 10%， 他现在想要不要加码，然后他的理由是他知道他是半导体，然后他知道半导体未来一定长线发展好，他不担心，但他就是想问我意见。可问题是第一个就是他的身份对我来说就是个创业的小老板，那你今天可以创业成功创业好，你一定是受过筛选的那群人，一定不是最底层的韭菜，或者不学无术，或是没什么经验的一些比较没什么社会历练的人，他一定是在他的专业领域有什么 know how， 然后心理素质是够抗压，他能够创业成功嘛？无论你说什么创业要不要机运，但除了机运以外，你一定需要一些自身努力嘛，所以他一定是受过基本筛选的一些人。所以他今天问我这个问题，我是有点小惊讶，当下的时候因为发现其实这样子的人他其实都是逃不过回圈，人性的回圈。然后之所以会这样问，他借钱买了某档股票，然后最近跌了 10%， 他现在想要不要加码，要不要卖，或者要不要加码，这个没有正确答案，我之前就讲过好几次了嘛，就是你的经济状态，你下个月会有多少钱进来，你这个月要付多少保险，所以说你扣一扣之后你还剩多少钱，你家里有没有老人要养啊，或者你家就是你一个人温饱，全家温饱之类，这些东西就不一样，所以说导致说你这个东西你不能做判断。二来就是你买什么东西，你同样的标的好，你有没有做研究，那你以什么理由买进，那这个回应都不一样。那我当下也是回答半导体它很大嘛，因为上一集我有讲过半导体很大，你从上游有什么 IC design 啊，或是你说什么矽制材啊，到中间的代工啊封装啊，然后中间还有什么晶圆厂啊，然后下面还有什么模组厂啊，反正就是半导体很大，但它要分很多很多的阶层，那阶层只是一个分类，那还有终端产品的分类，比如说什么记忆体 IC 啊，记忆体 IC 还有分什么，还有分 NAND Flash 啊或是 NOR Flash 啊，然后还有分什么DRAM 啊 SRAM 啊 NAND Flash 还能够去做什么，可以去做 SSD 啊或者什么各种的应用，所以说其实这个只是记忆体啊，然后你还有逻辑 IC， 还有什么 PMIC， 还有什么 DDIC 等等之类的，反正就是东西非常多。你不是说什么我今天半导体我就全包啊，因为现在记忆体的走下行到上行的循环，就是它现在已经开始慢慢上升循环，那逻辑 SD 可能在走下行的循环，尤其是它的先进制程嘛，那就是说现在东西你不是说什么半导体很大然后大家都会好，所以说我买半导体我就没关系，半导体只是一个集合，就像是我买了一个什么工业股未来一定好，但工业股包含什么，包含了一些工具机，然后又包含了汽车啊，汽车可能又有什么，又有那些电动车或者传统燃油车，你怎么可能工具机跟燃油车跟电动车都包在一起说工业一定好，所以我就买工业就好，你会买到这三个，那三个就一定有下行跟上行的东西，所以说你正常来说你不会这样去购买啊，但买半导体也是这样子啊，半导体那么大你怎么会说什么半导体未来好，所以说我就全部都买，你一定要去看东西嘛，像现在消费性制程的 PMIC 啊或者面板 DDIC 能够多好，但如果你今天是打入车用的 MOSFET 或是 IGBT 的话，长线有看好的，所以半导体它是一个，你说半导体好所以我就买，它是一个没有研究的时候才会产生想法，那如果你今天真的有研究过之后，你就不会说半导体好，你会说什么族群好什么族群不好，那或是你要怎么去购买，那你一定会有更细的看法，我真这样讲。然后第二个是今天你没有研究非常细的话，你遇到这个股票好了，我就不说这是什么股票，因为没什么意义，讲这个对故事没有什么帮助，就是你今天遇到这个股票，因为你没有什么研究，所以说它只是一个随机事件，大概就是你看到谁推荐这道股票，或是说你们打开 APP 看到这个股票你就买了它，它并不是什么你研究的非常透彻之后才出现了一个真命天子，那就只是一个盲目，对，就是只能说这是个盲目而已，因为你根本没有研究过，你遇到它只是一个随机事件，那你就是去制作一个随机事件，那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后面还回答一个，就是因为你今天都是一个 算是创业的小老板了，那今天你已经过的生活已经没有比一般人差，那为什么还要为这事赌命？应该说你今天这场投资成功怎么样，你可以过更好生活吗？会比现在好多少？你现在如果都已经吃牛排，你要吃什么？那如果是美国的 Prime 等级牛排到什么 A5 和牛会差多少？可能就差那么一点点感官享受，但你今天如果失败的话，你回去睡公园是连房子都没有了，那这个上下档超级明显。你为了从 Prime 到 A5 等级这个小小的升级去赌一个房子没有的风险，或者说什么今天就要被你赌成功，你成功吃 A5 好了，那这个东西的经验会让你说侥幸是有可能成功，那是不是还有下一次还有下一次？就算每次的失败率只有 30% 好了，十次的 30% 你还是会中一次，你只要有一次中了，无论你是什么3万啊、3000万、3亿、30亿、300亿好了，你只要从 100% 到 0% 都是归零，所以你一次毕业就全部不见了。那你这次赢了，那这次只让侥幸，让你加深下一次失败的时候输的金额更多而已。所以说去赌这个没意义，就是你赢了也只是失败的开头而已，更何况你可能会直接失败。那所以我是这样回答大家，那大家就觉得说大家好像都在人性做回旋，我自己也是。那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要怎么去超然人性，第一个就是去承认人性吧，就承认自己都是被人性驱使的动物。就是你如果今天一个人觉得说我自己是不受人性去影响的人，那百分之百遇到事情的时候他自己第一个爆炸了，因为他对自己根本不了解，他对自己一定有满满的错误期待，才会觉得说自己可以超然人性。当人遇到事情的时候啊，就像香港房子干，之前说什么房价下来就买啊，或者什么过去某个时间我就 all in 的，干你现在去香港买房子看看，你买了下去。那反正我就是没有跟大家说教的意思，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分享。那如果说你觉得我的话听得刺耳，或者我干我就是觉得半导体长线看好，你这臭三小之类的，好，那就是你对我就是把我的经验分享跟我的想法去做分享而已。那最后还是看你们自己的生活风格跟你们的选股逻辑说布局吧，我就只能这样讲，我就只是分享我的经验。那如果跟我的意见有冲突，那我就在那边跟你说个拍谁这样子。好，那现在进入市场话题，我本来是没有讲这个啦，就是 NVIDIA 这个东西，但是真的是太多人在讲了，也不是说太多人在讲，就是大家太关注这件事情，所以说我就简单去讲啊 NVIDIA 这次的财报内容。它24号凌晨的时候公布第二季财报，营收到 135.1 亿美金，季增 88%， 年增 101%。 另外就是它展望非常亮眼，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说 Q3 或者说我们现在认知的 Q2 财报年度的 Q3 好不好，它其实是有一个共识，就是市场会觉得说 NVIDIA 它会卡在 CoWoS 这关，所以它产能会问题，因为就做不出来嘛，那它会估计说 Q2 的营收会受到压抑，但它的 Q2 其实是轻松去超过市场预期。除此之外它也预计下一季的营收到165亿美元，那年增是 169%， 就是你会听到一个世界上前五大的公司的年增会到三位数，这是一个你过去没办法想象的成长力道。它明明就是一个世界前五大公司，但它的成长力道却比一般的成长股小型股还要强，这是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啊。那另外就在 data center 的销售的推动下，它的 non-GAAP 毛利率扩大到 71.2%， 它做一个就基本上是100块它就赚70块，然后其他30块在下游的供应链去分，所以基本上它就把所有大部分利润都拿走，然后这种比较小利润再让那个什么数十家数百家的供应链去慢慢分，什么你是组装厂啊，你是什么记忆体啊，然后你是什么模组厂啊，然后你什么之类，反正你们再去分啊，然后我先把 70% 都拿走，这种感觉。那另外就是它 data center 的晶片的营收季增 141%，然后年增也到了 171%， 主要是由于那些 CSP 的 provider 跟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对他们的 HGX 的平台的需求不断增加，像他们的客户就是 AWS 啊、 Google Cloud 啊、或者 Meta 或者 Microsoft 的 Azure 之类的，他们就是那些大型公司都是他们的客户嘛。那另外他也提到就各行各业都因为 AI 受惠，就是不断吹 AI 就对了，比如说 Meta 他的 Reels 因为用 AI 的人工智慧去做参与之后，它的 Instagram 上面的使用时间增加了 24% 以上，然后另外就是微软的 Copilot 也增加了 AI 的内容，好像售价提高了300美金吧，我记得就是月费再多300美金，好像是这样子吧，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数字我不确定，那就是它大幅提升的售价，然后显然就是可以让它的利润再进一步往上提升，然后对人类的生产力很有帮助，比如说可能三个工程师搭配 Copilot 可以做五个或是六个工程师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无论是法律啊、销售或者是客户支持或者是教育领域，所有的很多很多专业人士都会透过 AI 去增加他们的生产力。然后另外他们也宣布要跟联发科合作，在车用晶片上面去开发汽车的 SOC 芯片，就是 System on Chip 系统单晶片，就是他把所有东西都整合到一个晶片上面，然后像过去可能是把什么 CPU 啊、记忆体啊、逻辑元件、类比 IC 这些东西都做成不同的晶片之后放到不同的集体电路上面。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他推出 L40S 的新的 GPU。 然后这边财报稿分析说，因为他不需要现金封装，然后再加上全世界他们的 AI server 有降规的趋势，就是他们可能不需要用到那么好的，但他们可以用一些比较小的语言模型啊。那如果今天你真的不需要那么好的 spec 的话，过去他们对于 市场对于 AI server 的估算都是用高规的 AI server 去做估算，那如果现在这种低阶版的进来的话，是不是这种估算重新估算，之前去全部做高阶的东西的话，是不是就受到排挤？因为比如说你现在不用先进封装了之后还需要那么大的散热吗？然后或者说今天 CSP 的 provider 就那几家嘛，那今天他们一直砸钱进去 NVIDIA 之后，是不是代表传统伺服器的资本支出也会受到排挤？比如说像是传统伺服器的品牌厂惠普啊，或是 Dell 之类的，或是机壳啊、组装等等之类的，你 AI server 大概是50万美以上，那传统伺服器大概是20万左右，那今天是不是买一台 AI server 可以买快三台的传统伺服器？那今天我都是用一个机壳，无论是 AI server 或是传统伺服器，那我今天我是不是买了 AI server 之后，我就大幅排挤到我的传统伺服器的量？或是说我今天两个都有做的话，可是我今天 AI server 用比较多的话，是不是我出去的机壳就比较少？因为我的传统伺服器其实是用比较多机壳，但是它被排挤了。所以说今天低阶款的 GPU 也出来，也不是低阶款，就是入门款 GPU 也出来之后，那是不是对于一些公司来说它不是利多？就是对辉达来说它一定是利多，因为 AI 好等于辉达好，但不代表说整个供应链都好，一定会有东西受到排挤。或者你今天做传统伺服器跟 AI 都做的话，是不是就会受到排挤？除此之外，我们撇出情绪面这种每个人都可以去预测的事情，那我们直接讲，就是过去有人讲过，就是你如果去问系统厂或者零件厂说有多少的业绩来自于 AI server， 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其实这个逻辑可以反过来想，因为你进入 server 的产业，这个门槛很高很高，那之后你今天已经进入 server 的产业之后，你要再从这边跨足到 AI server 的产业，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门槛，几乎你可以说是无缝接轨，所以表示说每个有规模的 server 厂其实都可以做 AI server，所以这个就是大家都能做的事情。为什么我要给你某一个厂商独厚？因为大家技术条件其实都差不多。那所以最后其实每个厂商多少都会有 AI server 的比重，而且它的比重在他们营收比重可能是比较平均的，会开始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说今天某个人说我是独家受惠 AI server 的厂商，这个东西你可能要先打个问号，或是说他受惠在哪里，是真的有什么东西是其他的 server 厂没有办法做到的技术？如果这没有的话，其实未来的话会朝每个厂商的营收都会往这个方向去做平均，这个趋势前进啊。所以总之 AI 是好的，你可以直接连接到 NVIDIA 是好，但是你没办法连接到供应链是好的。然后就算今天它的技术是好，它也是对 AI 来说受惠非常多，占它营收比重非常蠢。但是今天要看你对股价想象什么，有些人他已经估到 FPE 在2024年还要20倍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今天好东西好了，你买了不好的价格也是GG嘛，就像我之前讲，你买了1999年的微软吧，2000年微软它是好东西嘛，它从2000年到2015年之间它市占提升多少，推出了多少好产品，但是如果从2000年的高点买进去之后到2015年你才刚刚好回到原本的位置，所以说好东西实体经济上是好，但你在股价上面买到不好的价格它还是GG，所以说好东西不代表它就是唯一支持你能够买进去的理由啦，你还是要去看它的估值吧。然后另外除了 AI 市场以外，我也观察到一般的北美消费市场它有复苏的迹象，但这个复苏是有点复杂的，就是最近沃尔玛它开出它的财报，那我快速带过，就是它的业绩超乎预期之外，它还调升了全年的指引，然后它也表示它的电商业务是增长的。那因为沃尔玛它性质属于低价策略，代表是一般阶级那种一次买不多单价不高，所以它就跟 Costco 那种你受到景气影响不大，因为它一次买很多，然后又属于比较中高阶级人在去买的人不一样，它就非常能够反映这种一般底层但是大多数人他们的经济需求或他们的购买欲望，以沃尔玛来说就很能代表这样的阶级。然后以沃尔玛这份财报来说，它不仅上修了全年的财测之外，它的线上跟线下就是无论你实体店面或是它的线上的电商的销售都同步走强。那除此之外，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沃尔玛它属于低价策略，所以它一定是食品啊或是那些民生必需品它的消费一定是占大多数，但是另外他们的 CFO 有提出一个比较特别的观点，就是说诶，虽然说消费者还是谨慎的想要省钱，但是沃尔玛本季有看到电子商品跟大型家具这种非必需品就是耐久材的销售有回升的迹象，那另外他们整体利润也是提升的，虽然说因为受到不利的产品的影响，就像是利润比较低的食品差货他们的比重上升，然后除此之外他们的客户的消费次数跟金额都较去年有所明显的提升这样子。那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份的财报中看到他们上一季的食品业务跟杂货业务的表现都比预期还要好很多，那同时也有反面的厂商，像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他可以宣布下修全年的财测，那相较于 Walmart 的性质来说，他可以还是有点不一样，就是他的杂货只占他的百货全年营收大概 20% 左右，但 Walmart 来说他占了一半以上。然后另外的话，消费者对于他们他给的服装购买啊或者家居装饰品或者非必需品的话，他们看到在这上面消费者消费缩手的迹象，那另外他们花了更多钱在购买食品原料跟租金上面，然后不止他给像是美国居家的修缮龙头 Home Depot 他们也下修了全年的财测，那他们的营业项目就比较像是公司的零售店面 或是居家服饰啊，五金百货或是材料，或是园艺用品等等之类，就是比较属于你今天有钱的，那之后你才会去换。比如说我今天园艺想要把我的庭院整理得更好，但是今天我肚子饿的时候，可能就比较不会去做这件事情。但如果今天肚子不饿了，然后感觉到手头有钱，那我可能就去做这件事情，就属于一种景气好的时候这种东西才带上，景气不好的时候消费者会优先去缩减这方面的支出。那就说今天你看到 Walmart 它的业绩比过去预期还好，然后你上修全联采购，但同时它的对手，然后你说就是同个领域，但是可能他们的顾客的性质有点不太一样的 Home Depot 啊，或是你说 Target， 他们都下修了全联采购，那就这两个比较矛盾的事情，可能我目前的看法啦，第一个就是 Walmart 它的业绩好转，可能反映了消费者对于消费可能往必需品去做转向，就是他们可能会花更多的钱去购买他们的必需品，然后会去缩减其他地方支出，所以有一种选择性的购买的情况出现。那第一个就是他们的业绩亮眼，可能跟去年的时候同期他们在减价促销还有供应链的问题有关，所以像去年的时候可能大降价啊，然后所以他们无论是营收或毛利都受到非常大的侵蚀，那所以在机器下面他们的营收就感觉很亮眼，所以有一种机器下面的美化的感觉。那另外我在发这个分析文章的时候，巴尼利有在下面留言说什么，沃尔玛其实它的定位跟 Target 不太一样，像是沃尔玛的商场内容比较偏向是必需品这一块，然后从他在那边的看法是，目前消费者对于消费的需求有从精致化的需求去调整回对于必需品的要求，然后高阶消费品当然就是一直都是有钱人还是一直很有钱，所以说他一直是跟经济周期是脱钩的。然后他这段话就能够印证刚刚的推估，就是消费者有把更多占比的预算去放在食品杂货等必需品部分，然后那些比较精致啊高阶需求是受到有些排挤的。那另外但是巴尼还要讲一句话，就是让人家比较有点在意的，就是他说但是股票是不理性的，所以说如果你今天放眼看一年到一年半之后，的确很大几率股价会比现在好，这句回马枪真的是不用，我觉得其实是到刚刚上面就好，这句话完之后反而更不敢买了。好了，那刚刚是讲 Walmart 他这个财报可以反映什么，那同时就他这上面有些东西是有这个迹象但是不能代表全体市场的。然后第一个就是我认为说 Walmart 的业绩超乎预期不能够去反映说美国的经济是出现好转，因为像 Target 啊 Home Depot 他们的居家修缮啊家具跟耐久材这些性质会跟耐久材比较像，是属于高价格非必需的消费，所以说像原意是看得爽但是没看到也不会饿死这种感觉。那同时近期我看到的数据是美国耐用品订单月减是 5.2%， 所以其实也支持一个论点，就是美国的消费是出现了排挤的现象，就是更多是移到食品跟杂货类。那除此之外就是刚才讲到嘛，就是沃尔玛他们认为说他们的电子消费其实有回温的迹象，但其实跟其他的公司或其他的竞争对手他们的观点是不一样。那我会认为说可能它能够代表是什么电商，或者代表说他们的单店来客的次数人流变多了，所以说同时间因为人流变多所以他们的销售表现也会比较好，但这个可能是因为他们是比较属于必需消费品，所以他们可能是他们性质会导致有更多人流进去，所以才会带动整体营收，但是对于其他的像 Home Depot 啊或是 Target 来说可能会比较能够代表整体北美的走势，所以目前看不太到电子商品有明显的回温迹象。那就算是有好了，那也可能是一个非常 L 型或是 U 型的走势，并不是说什么能够直接 V 转回来，就它的复苏其实是非常疲软的啦。那在这个情况下搭配我最近看到一些数据，像总经有看到旧金山联邦准备银行的研究发现，美国家庭在疫情期间累积的超额储蓄其实在今年的3月还有5000亿，到6月只剩1900亿，然后有可能在第三季金融期，这是我们之前很早以前就讲过的，然后可以预期就是今年的超额储蓄对于美国消费支撑可以慢慢的下降，然后另外就是日债收益率逐渐增加，有可能导致全世界资产再一步受到价格的压力，所以说这些种种的因素会让我觉得说就是未来的话美国的消费可能看不到非常亮眼的数据会支持说 V 转或者说真的会有强劲复苏这个观点，那加上整体的市场会在高利率或者日债的收益率慢慢提升状况下会有一定的承压，所以导致说可能市场它要上去是不太容易的。那所以你看到现在很多很多的消费电子啊或是一些产业他们已经走到循环的低谷准备要往上了，然后估值也是在历史的低点或者是绝对低点，可这个情况下这次景气循环中可能很多东西就算上行好了，它的上行也只是循环的关系并没有长线题材，但是复苏可能就不漂亮，像是 DJ DDIC 等等之类的，直白来讲就是它可能上行了，然后它真的是股价往上也不会到2021年的水准，那可能就是只是一个比较小的反弹这样子而已。那另外就是中国的景气恶化也有可能让全世界很大的一块消费性市场就他们的终端需求的市场是不见的，那这情况下也会导致说需求不见，那 Fed 它可能不会继续升息，那不会继续升息的话那利率可能就维持在这边一段时间这样子，那甚至如果中国经济再进一步的继续恶化下去的话会导致说 Fed 降息的几率会跟着提升，你比如说什么 Fed 怎么可能会受到中国他国事务的影响， 今天一大块市场的消费缩手，或是说需求不见之后，供需一定会重新的去做调整。那这样的话，需求减少之后，供给的量不变的情况下，这个价格一定会回到比较低的均衡位置。那说这对于说整体的通膨来说，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帮助了。那所以说，这会导致说费的可能不再继续升息，然后甚至说如果继续恶化下去的话，通膨下去的话，那有可能是降息的速度比预期快一点吧。那这个就只是预测，就是你真的要看到降息一定是什么，一定是通膨快速下降，但是这个是不太可能。那另外就是衰退出现，那这个你要看的话反而是有可能在这块去做出现的。反正总之就是中国这边会压抑费的升息的步调。那另外就是因为全世界都烂，那唯一不会受影响就是高阶的需求，那就导致说可能市场会寻求更高阶的产品，因为中低阶都会死嘛，所以大家就寻求更高阶的产品去看有没有一条出路这样子。那所以说今年如果你要找行情的话，因为大部分的循环都会是短循环或小循环，所以你要找大长线趋势去跟走，像是 AI 车用或者高价品走，刚才都讲过，就像是今天你的电动车取代燃油车的趋势。那今天电动车上面会用到的，大家都叫它是行走的手机嘛，它会用到的一些电子元件一定比燃油车多很多。那这些电子元件有哪些是车用上面有门槛的，那或是长期来说只会越来越多，年化复合增加的，那这都会是长期的趋势，所以你就会往 AI 车用或高价品走。然后另外奢侈品的部分，所以说它算是高价品的部分，但是中国很烂的情况下，奢侈品应该会被压抑，像什么爱马仕啊或这些精品的品牌。然后美国也出现了消费的选择性的排挤，所以说对于精品来说应该也不会有太大购买力道，所以说奢侈品部分可能会受到排挤。然后最后就是美国下半年的消费者的支出应该是会减少，那对整体经济来说也可能会带来一点的压力这样子。然后所以说整体而言还是废话，就是估值适应的指标，然后所以你的好东西买在不好的价格也是撩脸，然后你烂东西买到超低的价格那也是个好的交易。所以说你买东西之前，虽然说它是明确需求，或是回到刚刚讲的随机性的问题，你今天看到某个股票它在某个位置，然后今天它下跌了 10% 之后你觉得很便宜的，你就想买，但是你还是要去看估值，它今天的很便宜，或是你第一眼看到那个价格定锚那个价格它可能是历史的高点，然后它下跌 10% 你就觉得很便宜，但是它可能还是历史低点的上涨 30%， 那它可能就不便宜。所以就不要因为某个随机性的事件就对一个股票或者对一个价格去做一些爱上的部分吧，或者什么迷恋的部分，你还是要看估值啊。然后你就算长线题材你还是要看估值，估值才是一切的硬指标，然后下半年可能会受一些成绩啊，然后就给大家做参考吧。那接着进入讲话时间，第一个笑是昨天梦见 TFBOY 三个人想打我，但我很轻松就躲开了，因为他们左手右手都是慢动作。好，这个笑话由地方投资达人学人投资赞助提供。然后第二个笑话是坏事一定要在中午做，因为早晚会有报应。好，这里面如果喜欢节目可以 Apple Podcast、 Mr. Podcast 跟 Spotify 给五星评价，那如果有商业合作需求可以在下面资讯找到商业合作的讯息，那如果想加入我的私群的话可以在下面找到我的私群的连结跟相关的一些事宜。那今天我们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拜拜。